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President Henry B.
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大家今天下午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第五场，也是最后一场的最后大总会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森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向各地透过广播、电视、网际网路或卫星转播参与本场大会的教会成员及友人致上关怀之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墨菲，管风琴司琴是邦尼·古德里夫和琳达·马格兹。唱诗班将献唱破晓天明，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将由本场大会中刚从70元卸任的奥大维·德诺里长老为我们做开会祈祷。接下来唱诗班将献唱莫忘祷告。在唱诗班献唱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巴·海尔斯长老及理查斯·考德长老演讲。在他们演讲之后，将由总会组织学会长罗素·奥古索普弟兄为我们演讲。
The clouds of night sky. 我们在天上慈悲永能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倾听各式各样的教导。我们祈祷你的祝福会和我们同在，然后我们可以愿意强化我们的信心，并且从耶稣基督的福音中学习。请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用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让我们可以有纯洁的心，可以进入您的圣殿。请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和您建立圣约，让我们可以回到您的身边。请祝福 我们的先知孟孙多玛，让他可以健康，还有他可以持续的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名，阿们。
Did you think to pray?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Christian?
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基督徒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相信他的确是神的儿子，由父派来为我们的过犯受苦。这个超然的爱的举动，就是众所周知的赎罪。基督徒相信，透过父神和其子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悔改，宽恕别人，遵守诫命，并承继永生。基督徒这个词的意思是承受基督的名。我们承受他名的方法是接受洗礼，并由持有他圣职权柄的人按手来获得圣灵的恩赐。基督徒知道，有史以来，神的众先知就一直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同一位耶稣由天父陪同，在1820年向先知约瑟斯密显现，复兴了福音和他原来的教会组织。我们从经文和约瑟斯密的见证中知道，我们的父神有一个荣耀且完美的骨肉身体，耶稣基督是他在肉身中的独生子。圣灵是一个灵体的人，他的工作是为父与子做见证。神祖是三位分开且独特的个体，但是他们的心意一致。这些教义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还有人会怀疑或争执我们不是基督徒吗？不过每个基督徒都要沉思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是怎么样的基督徒？换句话说，我们究竟在跟从基督方面做得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回顾两位基督门徒的经验。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身为今日的基督徒，我们有机会直接、即刻且果断地采取行动，就像彼得和安德烈那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我们也听到呼召，要舍我们的网，断绝属世的习惯、风俗和传统。我们也听到招呼，要舍弃我们的罪。耶稣叫众人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弃自己不敬神的行为，就是悔改的开始。我们的心会经历一番大改变，直到我们不想再作恶为止。这样的改变称为归信，只有透过救主才能做得到。耶稣应许说，如果世人到我这里来，我必让他们看见自己的弱点。我给所有在我面前谦抑自己的人的恩典是充分的，因为如果他们在我面前谦抑自己并对我有信心，我必为他们使软弱的东西变成坚强。我们在基督里重新做人后，才会改变我们的本性，不再走回头路。即便如此， 忠信的基督徒一直都蒙福能去体验困难和挫折。这些锻炼心智的挑战来临时，我们可能很想走回头路。救主被钉十字架后，向一群妇女显现，告诉他们，弟兄们可以在加利利找到他。资深使徒彼得回到加利利，也回到他所熟悉且觉得自在的事情上。他说，我打鱼去，还带了几个门徒跟他一起去。彼得和其他人整个晚上都没有打到鱼。第二天早上，耶稣站在岸边，隔着水叫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约翰立即认出是救主的声音，彼得马上跳到海里，游到岸边。留在船上的门徒按着主的指示去做，很快就发现他们网里的鱼奇迹般的多到满了出来。回到从前没有信心的生活方式的基督徒，要好好想想彼得后来有信心的作为，不要拖延，要倾听并认出夫子呼唤的声音，然后直接回头归向他，再次领受他所赐的丰盛祝福。门徒们回到岸边，发现有鱼有饼的早餐已经好了。救主邀请他们，你们来吃早餐。他们吃饭的时候，救主三次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表达他的爱，救主就交代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这就是基督对今日每个基督徒的召唤，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羊，与人分享我的福音，不管他们是老是少，去提升、祝福、安慰、鼓励和巩固他们，特别是那些和我们的想法与信仰不同的人。我们在家里奉行福音，借着遵守诫命、祈祷、研读经文及效法他的爱，来喂养他的小羊。我们在教会的圣职定额组及辅助组织里服务，来喂养他的羊。我们在世界各地借着做一个好邻人，实践纯正的宗教，探视孤儿寡妇和贫苦无依的人，来喂养他的羊。对很多人来说，要当一个基督徒似乎责任重大，甚至难以招架，但是我们无需畏惧或感觉能力不足。救主已经答应会给我们相称的能力来做他的事工。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跟从他，他就给我们恩赐、才干和力量来完成他的旨意，叫我们跨越自己的舒适区，做以前不曾做过的事情。这个意思就是去和邻人分享福音，解救那些在灵性上迷惘的人，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在圣殿里工作，教养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关心误入歧途的浪子，服侍生病的配偶，忍受别人的误会或苦难体验。这个意思就是要准备好我们自己，回应他的招呼，差我何往，我必前往，愿我何言必言，派我何事我都热做，身心愿献主之前。我们必须跟从耶稣基督，才能成为天父希望我们成为的那种人。我见证他一直在呼唤我们去跟从他。 如果各位才刚学到后期圣徒，是虔诚的基督徒，或者如果各位并没有完全参与教会活动，但是想再次跟从他的话，不要害怕。救主的第一批门徒都是教会里的新成员，刚刚才归信于他福音的人。耶稣很有耐心地教导他们每一个人，他协助他们尽到他们的责任，他称他们为朋友，又为他们舍了自己的生命。他为你和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我见证，透过他无限的爱与恩典，我们可以比基督徒更像基督徒。想象以下所列的基督班的特质，我们在培养这些特质方面做得怎么样？基督班的爱，救主重视每一个人，他对所有的人都和善仁慈，他会撇下99只羊去找寻那迷失的一只，因为对他而言，就是我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基督般的信心，尽管有诱惑、考验和迫害，救主还是信赖我们的天父，选择保持忠信和遵守诫命。基督般的牺牲，救主一辈子都奉献他的时间和今日，最后甚至透过赎罪牺牲自己，使神所有的儿女都能复活，有机会继承永生。基督般的关怀，就像那位好撒玛利亚人一样，救主不管他周围的人是什么文化背景、宗教信仰或处境遭遇，他都不断伸手去援助、去爱和去滋养他们。基督般的服务，不论是从井里打水、烤鱼做饭，或洗沾满灰尘的脚，救主每天都在帮助别人，鼓舞忧伤的人，巩固软弱的人。基督般的耐心，救主在自己忧伤和苦难中都静候天父的旨意，他对我们很有信心，等待着我们领悟觉醒，回到他的家里。基督般的平安，他在传道期间鼓励相互了解和提倡和平，他尤其在门徒当中教导基督徒之间，即使有不同的想法也不要有纷争。基督般的宽恕，他教导我们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祈祷，他让我们看到他如何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祈求宽恕。基督般的归信，许多人就像彼得和安德烈一样，在听到福音的时候就知道那是真理，他们立刻就归信了，其他人却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救主在给司命约瑟的一则启示中教导说，凡属神的就是光，那接受光又继续在神里面的接受更多的光，那光越来越亮，直到完全的日子。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和救赎主，是真理之灵，基督般的持守到底。救主终其一生从来没有不遵行父的旨意的时候，直到他生命终了的那一天，他还不断坚持着正义、良善、慈悲和真理。这些都是那些倾听并留心救主声音的人所具备的一些特质。我是他在这世上的特别证人之一，我以基督徒的身份做见证，他今日就在召唤各位来跟从我，来走能带领你们到天父国度里享有永恒祝福、喜悦和永生的那条路。奉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ank you, Elder Hales.
谢谢你，海尔斯长老，我们爱你。多年前，主向先知约瑟斯密启示洗礼这项神圣教义的崇高教义。这项启示在当时有如一道明光，因为当时的其他基督教教会教导死亡及决定灵魂的永恒命运毫无转圜的余地，那些生前受洗的人会获得无限喜悦的酬赏，而其他没有这么做的人则全会面临永恒的折磨，不会获得救赎。主已启示透过适当的圣职权柄可以为死者执行替代的洗礼，这项启示维护了他以下这段话的公正性，即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替代的洗礼能慈悲地为所有生前配称但未接受洗礼的死者提供这项重要的教义。这项荣耀的教义是耶稣基督的赎罪恩泽广披的另一项明证。他让每位悔改的灵魂都能获得救恩，他的赎罪克服了死亡，他让生前配称的人能透过替代的方式接受救恩的一切教义。约瑟斯密在一封150多年前的书信中写道，圣徒有幸可以代替已逝的亲属受洗，这些人已从那些委派前去教导他们福音的人那里接受了福音。圣徒们若忽略这项教义，不代替已逝亲人执行教义，就是甘冒丧失自己救恩的危险。先知以莱加在加德兰圣殿中将替代事工的权要交给了约瑟斯密，以应验主的应许，他会将对父亲所做的应许植在儿女心中，而儿女的心将转向父亲。透过赐给约瑟斯密及继任的众先知的进一步启示，我们逐渐对圣殿事工和支持此项事工的家谱事工有所认识，并且有具体响应的做法。从约瑟斯密来的历任先知都强调，为自己及已逝先知执行所有教义是刻不容缓的事。圣殿事工和家谱事工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工，两者的关系就像洗礼与圣灵的恩赐这两项教义一样密不可分。有些成员因健康因素或距离圣殿遥远而无法同时做这两项事工。豪会洪德会长曾教导，我们必须在圣殿完成获得超生所必要的圣职教义工作，然后我们也必须为那些在世没有机会接受福音的人做此必要工作。为他人执行这项事工有两个步骤，首先要搜寻家谱找出祖先的名字，其次为他们执行圣殿教仪，让他们与活人有同等的机会。然而教会有许多成员能到圣殿的机会不多，他们尽自己所能努力搜寻家谱，并且让其他人来执行圣殿教仪事工。另一方面，有些成员虽从事圣殿事工，却没有为自己的家族搜寻家谱。这些人虽然帮助他人执行神圣的教义，自己却失去了一项祝福，因为他们没有依照后期先知的神圣指示去寻找自己已逝的祖先。 我知道那些努力搜寻家谱并为那些名字执行圣殿教育的人会享有更多的喜乐，得到完成这两个部分所带来的祝福。在这项重要的替代事工中，天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获得完成这两个部分所带来的祝福。他已引领其他人向我们显明如何达到这样的资格，能否达到这些获得这些祝福就在于你我的努力。你在圣殿从事任何事工所花的时间都是非常值得的，不过为你自己的一位祖先接受替代的教义会使你在圣殿内的时光更加神圣，甚至会获得更大的祝福。总会会长团曾如此宣告，我们首要的义务是寻找和找到自己的祖先。你们年轻人是否想找到一种稳当的方法来消除敌对者在你生活中的影响，让自己全心投入寻找自己的祖先，准备好他们的名字，以接受圣殿内的神圣替代教义，然后去圣殿担任代理人，为他们接受洗礼与圣灵的恩赐这两项教义。当你年纪更大的时候，便能够参与接受其他教义。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方法能保护你们在生活中免于受到敌对者势力的影响。在俄罗斯罗斯托夫传道部的青少年接到邀请，要他们每个人为2000个名字编制家谱索引，然后至少准备自己家族里的一个名字去做圣殿教义。达成这项目标的人都受到邀请搭乘长途巴士到新盖好的乌克兰基辅圣殿。有位年轻人谈到自己的经验说，我以前花很多时间在玩电脑游戏，当我开始编制索引后，我再有时间玩那些游戏。起初我心里想，不会吧，怎么可能。在整个专案结束后，我甚至对玩电玩不再感兴趣。族谱事工是我们今生在世上可以做的工作，而且会在天上留存下来。有许多忠信的圣徒完成了搜寻自己家系的工作，并且使用 Family Search 的保留功能，让自己可以担任代理人，为家族成员执行教义。保留名字的用意是要让个人能亲自为祖先和旁系亲属执行教义，让你有一段合理时间去加以完成。目前有1200万个名字，以及数千万个衍生而出的教义被保留下来，等着执行教义。许多名字被保留了许多年，被找到名字的这些祖先在他们的名字经过核准可以进行教育时，一定非常迫不及待和兴奋。但是如果他们还必须等待有人来替他们执行教育，他们可能就不太开心了。我们鼓励保留许多名字的人把那些名字分享出来，让你家族里的成员或智慧及支联会成员能帮助你完成此项事工。你可以把圣殿卡片分发到愿意帮忙的智慧及支联会成员，或利用 Family Search 电脑系统把名字直接提交到圣殿。住在怀俄明州喀斯伯的辛蒂·布莱温斯多年来便是采用后者这项做法。布莱温斯姐妹在青少年时接受洗礼，是家中唯一的教会成员。她完成了数量庞大的族谱工作，但是由于那些名字数量众多，无法 单靠他和近亲完成，因此布莱温斯姐妹把名字提交到圣殿。她说那些名字通常在几个星期内就完成教义了，而且往往是在她家临近的两座圣殿完成的。她说自己心里很喜欢这样想着，帮助她祖先接受教育的人可能就是自己知会职志联会里的朋友及邻居。她很感激他们这么做。我心爱的妻子金妮非常喜爱研究家谱，在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她会与朋友互相交换带孩子的时间，好让他每隔几个星期就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着手研究自己的家谱。事实上 我指的是我的家庭。在我们最小的孩子长大离家后，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刚才做了一个决定，这件事不鉴定我想站起来大声欢呼。麦克原来的卧室已经变成我的家谱工作室，房间里的设备齐全，可以让我好好整理记录和在里头工作。现在我的生活重心会放在重要的家谱研究和提交名字到圣殿，我非常兴奋，迫不及待要去做这件事。他在另一段日记里写道，我在梅尔奥森的家谱办公室里见到一项奇迹，他把我所知道的所有祖先家系表全列印出来给我看，那些资料是从寄到族谱协会由电脑最新整理出来的祖先档案记录截取出来的，里面的内容大多取自我家四代的家谱记录。教会推行这项计划已有多年，以往只要一想到要进行浩大的工程，把我从许多宗亲组织那里收集到的祖先记录汇整起来，全部输入电脑里，将所有的祖先档案用电脑进行第一次的大型分类处理，我就觉得不胜负荷。如今这些资料全都在这里，美观，井然有序地用镭射印表机印出来，放在我眼前的桌上，我实在太开心，太感动了，整个人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接着便开始哭了起来，因为我实在是太高兴了。对于一位孜孜不倦不辞辛劳的研究家谱30年之久的人来说，看到这些记录全部电脑化实在令人非常兴奋。当我想到数十万人在现在或不久的将来会把大量的人口普查资料和私人的研究光碟记录加以电脑化，我就非常的兴奋。这确实是主的事工，他正在带领这项事工。我爱你，金妮。我已饱尝此一崇高事工的果实，我确实知道以莱家复兴给约瑟·斯密的权药让我们的心
Permit our hearts to be bound.
那权药让我们的心和等待我们帮助的众祖先的心结合在一起，让我们每个人都能与他们连接起来，借着我们在此世上神圣圣殿内运用救主委任的权柄执行事工，我们的祖先便可接受救恩的教义，享有永恒的祝福。在过去，许多人出于对于此一神圣事工的坚定信念，独自勇敢面对一项艰巨的挑战，犹如用一只手去收割内布拉斯加州的所有谷物。如今，许多强有力的收割机已经加入行列，我们能够，而且也会一起完成这项必要的事工。我见证以莱家的灵 正在触动天父在世界各地许多儿女的心，让这项替代死者的事工以前所未有的步调进行。至于你呢？你是否曾为自己祖先的事工祈祷过？把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事置于一旁，下定决心去做一些有永恒影响的事情吧。或许你曾经得到圣灵的启示去找寻祖先，但是却觉得自己并不是什么族谱专家。你是否明白你再也不需要担心这一点了呢？只要有爱与真诚的渴望，就可以开始帮助幔子另一边无法帮助自己的人。看看四周，在你居住的地区内会有人能够帮助你成功。这是一项属灵的事工，一项需要往幔子两边合作的不朽事工，两边都会获得帮助。不论你在何处，只要祈祷、有信心、有决心、努力不懈和做一些牺牲，你便能有非凡的奉献。现在就开始，我应许各位，主必会帮助你找到方法，你也会有美好的感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年这个夏天，我有一篇短文刊登在《惊奇》杂志中。我的儿子写了封电邮给我，说：“爸，你文章出来的时候，或许可以通知我一些。”我回信说：“我会检查看看你们有没有在读教会的杂志。”后来，他回信告诉我，他那十岁大的女儿通过你的考试了。我孙女去看教会杂志，是因为她想学习，他运用了自己的选择权采取行动。总会会长团最近核准了新的青年学习资源，这会帮助青少年更自然的渴望学习、应用和分享福音。你们现在可以在网络上取得这一些新的资源，明年一月会开始使用这一些资源。救主教导的时候很重视学习者的选择权，他不仅告诉我们要教什么，更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教。他把重心放在学习者的需要上，并帮助每一个人自己发现真理。他总是聆听他们的问题。新的学习资源将帮助我们所有的人在家中和课堂上依照救主的方式来学习和教导。我们这么做就是在回应他来跟随我的邀请。在编制这些新的资源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辅助组织福音进修班的领袖和教师和父母一起商议讨论，以期能够满足学习者的需求。我看到各班级的女青年、亚伦甚至定额组的男青年和主日学的青少年学习去运用选择权，自己来采取行动。有个主日学青年班教师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两个患有自闭症的男青年学习运用自由选择权并采取行动。他请班员分享，很担心这两个男青年会拒绝，但是他们没有。其中一个站起来教导自己所学习到的事，接着则邀请另外一位患有自闭症的同学协助他。当前者遇到瓶颈的时候，另一位同学就陪着他，在他耳边轻语，他们可以顺利地完成分享。那一天，他们两位都是教师，他不仅教导了救主所教的事，更教了救主教导的方法。救主教导的时候，都会用行动去对那一位接受教导人表达爱心，就像另一位同学为他的朋友所做的那样。我们每次依照救主的方式来学习和教导他的话语时，就接受了他来跟随我的邀请。我们一次一步地跟随他，他每一步都将使我们更加的与他更加接近。 使我们有所改变。主知道灵性的成长无法一夕之间发生，而是逐步地成长。每一次只要我们接受他的邀请，选择跟随他，就会朝向完全的归信之路更向前迈进一步。归信是所有一切福音学习和教导的目的。归信不是单一的事件，而是终其一生期盼能够变得更像救主。达林乌克斯长老提醒我们，光是知道是不够的，要归信则需要我们有所行动，成为更好的人。因此学习归信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会不断的增长见识，有所行动，成为更好的。同样的，要使人归信，则需要教导关键的教义，邀请行动，应许祝福。当我们教导真实的教义，就是在帮助学习者增长见识，当我们提出邀请，就是帮助他们有所行动或按照教义生活。当主应许的祝福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所改变，像阿玛一样成为新造的人。新的青年学习资源有一个中心的目标，那就是帮助青年归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最近看到一个男青年在主日学课程自己发现的真理。一开始我注意到他想不出自己生活中有什么和赎罪相关的经验，于是我问他是否曾经有被原谅的感觉。他回答说，有次踢足球的时候，我弄断别人的鼻子。我觉得很难过，心想该做些什么才能够让自己好过一些，所以我去了他家，请他原谅我。但我知道我应该还要做得更多，所以我祈祷。之后我感觉天父也原谅我了。这就是赎罪对我的意义。那天在课程中分享这个经验以后，他读出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并见证了赎罪的力量。这个教义对这位男青年从此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因为他自己提出问题，并运用选择权去行动，这位男青年更加归信了。其他的同学也是，他们研读经文，将学习的重心放在关键的教义上，将那些神圣的话语连接到自己的生活中，并按照这些教义的生活，后来见证所蒙得的祝福。我们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要把重心放在经文和现代先知的话语上，借由神圣秩序来巩固信心，建立见证，以及帮助每一个人完全归信。新的青年学习资源会帮助所有使用的人更了解并遵行神的话。有一次在教导哥斯达黎加的圣徒的时候，我举起一本教导没有共有的召唤书，问道有多少人 读这本书。有这本书，几乎每一个人都举手。我微笑着说，那么我想你们一定每天都研读了。似乎我意料的，第一排的姐妹举起手来表示那真的每天都读这一本书。我请她到台上来解释，她说我每天早上都会先研读摩尔门经，再读一些教导没有更伟大的召唤，这样我能够用最好的方式把我学到的教给我的孩子。她希望按照救主的方式来学习和教导，都想先从经文中学习他的话，再学习如何教导他的话，让他的孩子也可以归信。他学习和教导的模式不会马上立竿见影见到成效，但他还是决定要有所行动。每天他持续做那些他应该知道应该要做的事，主就持续地巩固他走在正道上。归信的过程有时是漫长又艰苦。我的大舅子有50年都不活跃了，他一直到60多岁的时候才接受救主的邀请回到教会来。这一路有很多人的协助，有个家庭教导教师连续22年每一个月都寄明信片给他，但他必须要自己决定要回来。他必须要跨出第一步，然后一步接着一步。 现在他和他的妻子已印证在一起了，目前他正在主教团服务。最近我给他看了一些影片，是设计来帮助领袖和教师应用新的学习资源的。我的这位大舅子在看完影片以后躺回椅背上说，要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些的话，也许我就不会迷失了。几周以前我遇见了一位遭遇困境的年轻人，我问他是否教会成员，他告诉我他不是无神论者，但小时候常去教会。我告诉他我在教会的召唤，我会在总会的大会演讲。他说，嘿，如果你要演讲的话，我会看另一场大会。我希望他今天再看。我知道如果他看了，他会有所收获。这个会议中心是学习和教导归信的特殊的地方。当我们支持先知、先见、启示者，并依照他们的教导原则来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在按照救主的方式学习，我们并更近接近他一步。在大会接近尾声的时候，我邀请所有的与会者都能够跨出这一步。我们可以跟和古代的尼非人一样回家去沉思我们所讲的事，并奉主的名向父祈求，使我们得以明了。我们希望每个青年都可以明白，我们希望他们每天都学习教导并遵行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主对他每个孩子的期许。不论你是小孩、青年或者是成年，我要邀请你来跟随他的脚步。我见证我们每走一步，主都会增强我们，他会在一路上协助我们，因此即使遇到了阻碍，我们仍会继续的前进，即使有所疑惑也会继续的前进，我们绝不会回头，也绝不会迷失。我见证父神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活着，我见证救主仍像过去一样的呼唤我们来跟随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接受他的邀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依照他的方式来学习教导和遵行他的话语。只要我们愿意跨出一脚步，一步一步接近救主，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便会真正归信。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会众和唱诗班将一同献唱欢欣救主是王。在献唱之后，我们将聆听七十元马可士纳许、但以里强森和唐克拉克长老的演讲。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大卫贝纳长老将为我们演讲。
This is the 182nd.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一百八十二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Oh Not long ago, several of us,
我们纳许家族的一些人去践行，登上了华纳比丘的山顶。那是秘鲁群山中与古代印加马丘比丘遗址比邻的一座高山。这座山非常陡峭，高度落差很大，但景色美得令人屏息。遗憾的是，有些登山客失足，从窄小陡峭的小路上跌出而丧生。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他们在华纳比丘坚固的岩石上安装了强韧的缆绳。我们一边爬一边抓着缆绳，就可以安全抵达山顶。那里的景色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就像华纳比丘上的小路一样，我们城市的旅程也是颠簸难行的，有赖天父的帮助才能顺利完成。正因为如此，天父才制定了福音的原则和教义，要带领我们归向救主及他的拯救大能。福音的首要原则是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就像华纳比丘上的那些缆绳，只要够强韧，并且稳固地建立在我们救赎主的磐石上，信心就能带领我们安全地攀登这条福音之路，克服尘世的各项挑战，回到我们伟大的天父面前，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借着信心来实现。信心既是行动的原则，也是力量的原则。信心并非要对事情有完全的知识，所以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就会对没有看到而又真实的事有希望。信心是一种确实的依据，经由学习而加增，促使我们采取行动，效法救主的榜样，前进地遵守他的诫命，即使在牺牲和受考验的时期也是如此。信心为我们带来一股主的力量，相较于其他事物，这股力量展现在我们对即将来临的好事的盼望，坚定信心的奇迹，以及在属灵和属世事物上给予神圣保护。安洛里是教会早期的一位先驱妇女，她的生平说明了运用信心如何很远地影响我们一生。洛里姐妹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寡妇，她运用了信心，响应了先知的呼吁，到西安聚集。她是威力手推车队的成员。1856年的秋天，他们在西迁途中遇到大雪，她的七个孩子在路途中处于挨饿的状态。她写道，看到孩子们没有东西吃，真叫我心痛。天黑了，我没有东西可以做晚饭。我像以往那样祈求神的帮助，我双膝跪下，想到还有乘船渡海时留下的两块压缩饼干。饼干很小，而且也硬得剥不开，当然不够八个人吃。不过，五饼二鱼也不够喂饱5000人。可是耶稣借着奇迹做到了，因此只要有神的帮助，凡事皆能成。我找出那两块饼干，把它们放进大铁锅里，加满了水，祈求神的祝福。过一会儿，我打开锅盖，看到了整锅的食物。我和家人跪下来，感谢神的仁慈。那天晚上，我的家人有足够的食物可吃。安洛里为了奉行福音，个人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他需要帮助，也在祷告中寻求帮助。因为有信心，他充满了希望，甚至奇迹似地为挨饿的家人提供食物。主也奇迹般地赐给他永恒的大能，以信心持守到底。尽管前途未卜，他并没有要求要知道第二天怎么喂饱他的孩子，反而他耐心等候主，满怀信心向前迈进，就像优美的圣诗所写的，恳求慈光导引，脱离黑暗，导我前行。黑夜漫漫，我又远离家庭， 导我前行。我不求主指引遥远路程，我只恳求一步一步导引。我们也可以对主运用这样的信心，相信并信赖仁慈不变的神会根据他的时间表，把我们当下所需要的奇妙能力赐给我们。只要我们这么做，在我们的人生中也会看到神的手。主命令我们要拿起信心的盾牌，使你能熄灭恶人所有的火箭。撒旦会用怀疑、恐惧或罪行等等来诱惑我们丢弃信心，失去信心所提供的保护。我们要一一检视这些信心的挑战，这样我们才能认得出来，且不去理会敌人的诱惑。首先，不相信神或他的福音会让我们抵挡神的灵。主消除疑虑的方式很简单，就像便雅悯王说的，相信神，相信他是存在的，他创造了天上和地下的万物，相信他在天上和地下有完全的智慧，一切的能力，相信世人无法理解主所理解的万事。假如你发现你的信心因为不信或怀疑而动摇了，就要记住，即使古代的使徒也曾祈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要记住，信心和理智是两个缺一不可的同伴。我们来想一想这个比喻，信心和理智好比飞机的两个机翼，这两个机翼对于保持飞行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从你的角度来看，理智好像与信心相冲突，你就要停下来想一想，和主的观点比起来，我们的视野是相当有限的。不要抛弃信心，就像你不会在飞行中拆下机翼一样，反而要一点一点地滋养信心，容许信心所产生的希望变成你灵魂和理智的定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命令要借着研读，也借着信心寻求学识。要记住，信心先于奇迹，而且信心产生奇迹。奇迹是我们无法用过往的经验来解释的，就像两小块压缩饼干为什么能煮出一大锅的食物，或是单纯地用信心忍受为什么可以抵挡所有挫折。其次，恐惧会转移或削弱我们对神的信心。使徒彼得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看着主走在水面上，但是他眼光一变，看到风被浪摇撼，就惊慌了，便掉进波涛汹涌的海里。只要他不怕，他大可继续往前走。主不要我们只看着人生中的大风大浪而担心害怕，他反而邀请我们在每个思想上都要仰望我，不要怀疑，不要惧怕。最后，罪行会减少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的影响力。没有圣灵，我们就会缺乏灵性的力量去持守和运用信心。我们最好运用信心，不要碰那不好的，也不要碰不洁之物，以及要勤奋遵守我一切的诫命，免得你们失去信心，而你们的敌人胜过你们。假如罪毁了你的生活，剥夺了你对灵的感受，我请各位要运用信心来悔改。救主透过赎罪一定会涤净并医治你的生活。弟兄姐妹们，只会按照我们的信心来成就他的应许，帮助我们克服所面临的每一项挑战。他为安洛里做了这件事，他也在各个国家、各个年代和各个世代做了这件事，因为他是奇迹之神，是不变之神。他同样会根据我们对他的信心，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希望、保护和力量。对耶稣基督稳固不移的信心， 如同黄纳比丘山路上的缆绳，能让你和你所爱的人稳固在我们救赎主及他无比拯救力量的磐石上。多玛孟森会长说过，未来就像你们的信心一样璀璨明亮。我为这项崇高充满希望的真理做见证，并且希望邀请我们每一个人都凭着对主的信心稳当地向前迈进，一点不疑惑。我知道救主是活着的，他是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他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见证，阿们。
对我们这些曾进入洗礼水流和获得圣灵恩赐的人而言，我们已经立约愿意承受耶稣基督的名。换句话说，我们宣告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每个星期领受圣餐来更新那项圣约，并且借由我们的生活方式展现出门徒的身份。在墨西哥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优美地展现出这样的门徒精神。对于住在墨西哥北部种植水果的社区来说，今年春天是个美丽的季节，盛开的果树让人们预期会有大丰收。他们计划还清贷款，更换所需的设备和逐渐老旧的果园，以及尽个人的义务，如缴付家人的学费。他们甚至安排了家庭度假，四处普遍洋溢着乐观的气氛。后来在三月下旬的某个星期一下午，一场冬季暴风雪来袭，天空开始下雪，雪一直下到清晨三点才停，云团远离后气温骤降。人们整晚到清晨尽一切努力，希望至少能挽救一些农作物，但是这一切都徒劳无功。由于气温非常寒冷，农作物完全冻结，今年将无法收成和销售任何水果。星期二的一大早便充满了令人伤心的气氛，前一天所憧憬的一切美好计划、期望和梦想全都化为乌有。我收到奇娃娃华瑞之区圣殿第一支里约翰哈奇会长的妻子寄来的一封电子邮件，谈到那个不幸的星期二上午。我要引用那封电子邮件的部分内容。约翰早上大约六点半起床后，便赶去圣殿看是否该取消当天早上的场次。他回来后说，停车场和道路的积雪已经清除，所以我们决定照常进行教仪。我们曾经盘算过，有些没有果园的圣殿工作人员可能会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安排在同一个场次。看到人们一个一个的走进来，实在令人鼓舞。尽管他们昨晚整夜没睡，而且头脑里还想着损失的农作物，但是他们都到了。我在预备会议里看着他们，他们都很难保持清醒，但是他们并不认为那是个不能来的好借口，所以他们都到了。那场次有38个人，整个房间都坐满了。对我们而言，这是个令人鼓舞的早晨。我们感谢天父，有这一群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会善尽职守的美好人们。今天早上，我在圣殿里感受到一股特殊的灵性，我很高兴。我知道神很高兴知道我们爱他的屋宇，知道这是我们该来的地方。那些失去水果作物的人，大部分都有一些可以利用的土地，能在那一季栽种泰地的替代的农作物，如辣椒或豆类，至少可以提供一些收入，撑到明年水果收成的时候。然而有位成家不久的弟兄并没有额外的土地，面临一整年完全没有收入的情况。社区里的其他人看到这位弟兄遭遇困境，纷纷主动捐钱帮助，并为他安排一块土地，用他们的设备为他整地，而且提供辣椒苗 让他种植。我认识以上所说的这些弟兄，由于我认识他们，所以对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我并不感到惊讶。但是对那些不认识他们的人，可能会问两个问题：为什么他们在忙了一整夜，最后发觉他们失去一整年的大部分收入后，还仍然到圣殿履行职责，从事服务？为什么他们在本身也陷入财务困境的情况下，愿意拿出现有有限的珍贵资源去帮助有迫切需要的人？如果你明白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意义，那么你就会知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立约成为基督门徒是开始一项终生的过程，这一路上并非总是容易的。当我们悔改我们的罪，努力去做他希望我们做的事，并像他一样为同胞服务，我们必然会变得更像他，变得像他一样，并与他合一，乃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和目的，也是真正门徒身份的最终意义。救主在造访美洲大陆时问他的门徒：因此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然后他回答自己的问题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应当和我一样。成为像救主一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活在今日的世界。我们在每天生活中几乎都会遇到各种考验和逆境，这是有原因的，同时也是城市生活的一个主要目的。我们在亚伯拉罕书里读到，我们要借此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他们的所有事情。这些试炼或考验在性质和强度上各不相同，但是每个人在城市期间都免不了会经历这些考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会看到农作物损失或失去工作、亲人死亡、疾病、有身心或情绪障碍、贫困或失去朋友等等考验。但是当我们切望世人的荣誉胜于天上的赞许，那么实现某些看似有价值的目标，便可能会带来无意的骄傲所造成的危险。那些目标可能包括受世人欢迎、博得大众认可、优越的体能、具有艺术或体育才能、昌盛繁荣或财富。关于后者这些考验，我们有些人的想法可能像屋顶上的提琴手里面的泰维亚一样，他说：如果财富是项诅咒，愿神赐给我这项诅咒，并让我永不得脱离。但是后者这些类型的考验可能比前者更令人畏惧、更危险且更难以克服。要证明我们的门徒身份，并不是看我们遇到什么样的考验，而是看我们如何去克服这些考验。诚如爱宁会长教导我们的，因此人生的大考验就是看看我们在人生的风暴中是否会遵守神的诫命。此考验不是要忍受风暴，而是在狂风怒号中仍然选择正义。未能通过这考验，乃是人生的悲剧，因为没有资格光荣返回天家。我以身为23个孙子的祖父为荣，甚至他们很小的时候，他们对永恒真理的了解经常让我感到吃惊。我在准备这次演讲时，请他们每个人针对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意义做个简短的定义，并把它寄给我。我收到8岁大的便雅悯以下的回复：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要成为好榜样，也就是要成为一位传教士和准备当个传教士，要为人服务，要研读经文和做祈祷，要守安息日为圣，要聆听圣灵的提示，要参加教会聚会和去圣殿。我同意 便雅悯所说的，门徒身份就是去做当做的事，并成为神所期望的人。当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并为同胞服务，我们便成为耶稣基督更好的门徒。服从和顺服他的旨意会带来圣灵的陪伴，这位神格中的第三位成员会带来平安、喜安和安全的祝福，这些祝福无法借由其他方式获得。最后，完全顺服他的旨意会帮助我们变得像救主一样，变得像他一样，并与他合一，乃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和目的，也是真正门徒身份的最终意义。我在华瑞之区圣殿和附近田野中看到门徒精神的展现。教会中弟兄姐妹们即使遇到极为艰难的逆境，仍信守对神和对彼此的承诺。我见证，只要我们遵守主的诫命，为人服务，并顺服他的旨意，我们确实会成为他真正的门徒。我如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grew up in Rexburg, Idaho.
我从小在爱达荷州瑞克斯堡长大，在那里受到美好的家人、朋友、教师和领袖熏陶和教导。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一段特别的经验，而且经验触动了灵魂，使我们变得不同。我在青少年时期曾有各项经验，这项经验改变了我的人生。我那时在教会里一直很活跃，在有人圣职里进步成长。在我青少年时，我们教师雅各斯会请我们在一张卡片上写下我们在圣餐聚会时心里所想的事。我拿了卡片就开始写，首先列出的是前一天晚上打赢的篮球赛，然后是比赛后的一个约会，接着就这样写下去。耶稣基督的名字根本不在卡片上，但也不会加上粗体字。每个星期日我们都会写这张卡片，这对年轻的亚伦甚至持有人而言，圣餐和圣餐聚会开始有了新的扩大的灵性意义。由于对救主赎罪的了解，使我不断的有所改变。我开始热切的期待星期日的到来以及领受圣餐的机会，一直到现在的每个星期日，当我领受圣餐时，我都能看到我的卡片并检视所列的内容。如今始终列在首位的便是这位人类的救主。我们在新约里读到救主和他的使徒在一间大楼里相聚过逾越节，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造访尼斐人时也设立了圣餐教仪，我已逐渐明白这两件事的重要性。大卫奥麦基会长曾说，我觉得要强调主在教会中所指定的最重要的聚会，那就是圣餐聚会。如果我们合宜地为圣餐做好准备，它便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我想要提出能造福我们生活的五项原则，帮助我们配称地领受圣餐。第一项原则是在纪念他儿子赎罪的圣餐聚会时，对天父怀着感恩的态度。以下是一则关于圣餐聚会的故事，传递圣餐的故事。圣餐对我从未有真正的意义，直到我被安立为执事的那个星期日，那天下午是我第一次传递圣餐。聚会前，一位执事警告我，要留意史密特弟兄，你可能得叫醒他。最后由我参与传递圣餐的时间来到，前面六排都进行得不错，大人小孩都领受面包，看不出来有人在沉思或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到了第七排，那是史密特弟兄固定坐的地方。出乎我意料，他不但没打瞌睡， 反而清醒得很。他不像许多我刚刚服务的许多人那样，他似乎很认真地在思考，并前进地拿起面包。几分钟后，我又走到第七排要传递水。这次我的朋友说中了。史密特弟兄头低低的，闭上了那德国人的大眼睛，很显然的他睡着了。我能做什么或说些什么呢？我注视他的额头，看到他历经辛苦坎坷的岁月所留下的皱纹和憔悴。他在青少年时加入教会，在德国家乡的小镇里历经许多迫害。我在见证聚会上曾听过这个经历很多次，最后我决定轻轻地用手肘触碰他的肩膀，希望能叫醒他。正当我打算这么做时，他缓缓抬起头来，他的脸颊满是泪水。当我看着他的双眼时，我看到了爱和喜悦。他静静地伸出手来，拿起了水。即使我当时只有12岁，我依然清楚地记着看着这位衣衫褴褛的长者领受圣餐时的感受。我毫无疑问地知道他对圣餐有一种特别的感受，是我不曾有过的。我那时起便决定我也要同样有那样感受。史密特弟兄与上天沟通，而上天也与他沟通。第二项原则是要记得领受圣餐时，我们是在更新洗礼圣约。经文中记载了我们所立下的承诺，包括进入神的羊圈，被称为他的人民，愿意承担彼此的重担，愿意与哀者同哀，做神的证人，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前来，愿意承受耶稣基督的名，决心侍奉他，以及遵守他的诫命，一直记得他。圣餐祈祷文提醒我们记得这些圣约。我们领受圣餐时，便更新所立的承诺，会奉行这些圣约。我相信在脑海和心中背诵圣餐祈祷文是合宜的，这会帮助我们专注于更新我们的洗礼圣约。无论我们受洗时是8岁或80岁，我希望我们都不会忘记那日子和我们所立的圣约。第三，在圣餐时我们可以感受到罪的赦免。如果我们在圣餐聚会前已花时间悔改我们的罪，我们在离开圣餐聚会时便感觉到洁净。潘会长曾说，圣餐会更新宽恕的过程，每个安息日献上圣餐时都是更新宽恕过程的一项仪式。每个星期日你洁净自己，好使你在生命结束时你的灵会变得洁净。配阵的领受圣餐可以帮助我们和并亚敏王的人民有同样的感受，他们获得了罪的赦免和良心的平安，而充满喜乐。第四项原则是我们可以在圣餐聚会时获得解决问题的灵感。我在玻利维亚担任传道部会长时，内人玛丽安恩和我有幸参加传道部会长的迎席会，聆听艾宁会长的教导。在那次会议中，他教导能帮助我们准备好从聚会中获益的三个重要方法。我们应该带着我们的问题，像小孩般谦卑地准备好学习，以及有渴望帮助神的儿女。只要我们谦卑地参加圣餐聚会，我们便能蒙福，感受到灵感，得到日常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务必有备而来，愿意聆听，而且不分心。我们在经文中读到，但是看啊，我对你说，你必须先在意念中仔细研究，然后求问我那是否是对的。如果那是对的，我会使你的胸中燃烧，这样你就必觉得那是对的。我们能够知道应当做什么来解决问题。第五项原则，配称的领受圣餐会帮助我们充满圣灵。耶稣在造访尼斐人时设立的圣餐，他说，凡吃这面包的，就是将我的身体吃进他的灵魂，凡喝这葡萄酒的，就是将我的血喝进他的灵魂，他的灵魂永不饥渴，却要饱足。 他们得到应许，只要饥渴慕义，他们便会充满圣灵。圣餐祈祷文也应许，只要我们奉行所立的圣约，便会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密文培勒长老曾说，我见证圣餐进行时伴随着一股灵性，能使灵魂从头到脚感到温暖。你会感受到灵性创伤得到医治，重担得减除，安慰及快乐会临到配称，且热切渴望领受这属灵粮食的灵魂。只要我们在每星期领受圣餐时，对耶稣基督的赎罪心怀感激，更新我们的洗礼圣约，感受到宽恕，并获得来自圣灵的灵感，我们必蒙祝福。只要圣餐是我们崇拜的核心，圣餐聚会将一直是重要美好的时光。我要表达对耶稣基督赎罪的感激，我知道他活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message focuses upon the relationship.
我的信息主要是谈得到对耶稣是基督的见证与归信主和他的福音两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我们会把见证和归信当作两个分开且独立的主题。不过，我们把这两个重要的主题联想在一起时，会得到珍贵的洞察力，在灵性上更加归信。我祈求圣灵将会教导启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从使徒彼得的传道当中学到许多关于见证和归信的事情。耶稣有次来到卡萨利亚菲利比的海边，他问了门徒这个尖锐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您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从彼得的回答和救主的教导来看，见证显然是个人经由启示而认识灵性的真理。见证是神赐给他所有儿女的恩赐，凡真心寻求真理的人都可以获得见证。只要他们运用对耶稣基督些微的信心，拿神的话做个实验，试试神的话的功效，然后顺服神圣之灵的劝导，觉悟神的存在。见证能增进个人的责任感，也是决心、自信和喜悦的来源。寻求获得对灵性真理的见证的时候，需要用真心诚意以及对救主的信心来祈求、寻找、叩门。见证是由几个重要部分构成的，即知道天父活着，他爱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以及圆满的福音已经在这个后期时代复兴到地上。救主在最后的晚餐教导门徒时，他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那人寻味的是，这位伟大的使徒虽然曾经和夫子交谈，与他同行，见证许多奇迹，对救主的神性也有稳固的见证，但是即使是彼得，也需要耶稣在使人归信圣化与他个人忠信服务的职责上给予更多的指引。耶稣基督福音的精髓在于，我们可以经由救主的赎罪，在本性上获得根本且恒久的改变。真正的归信使人在信念、内心和生活上改变，从而接受和服从神的旨意，同时包括主动努力成为基督的门徒。归信则是增强、加深和扩大见证基础的过程，是从神那里获得启示的结果，其中伴随着个人的悔改、 服从和努力。借着体验内心巨大的变化，在属灵方面从神而生，任何真心寻求真理的人都可以归信。只要我们敬重救恩与超生的教义和圣约，对基督坚定不移努力前进，凭信心持守到底，我们就能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弟兄姐妹们，归信也是献上自我、爱与忠诚，因为感谢拥有见证的恩赐而将自己献给神。摩尔门经中到处都有归信的记录，深具启发性。亚玛利是雅各的子孙，他说，我希望你们都归向基督，他就是以色列圣者，也要领受他的救恩和救赎的大能。是的，来归向他，把你整个灵魂当献祭献给他。借着圣灵的力量，知道耶稣是基督不但重要而且必要，诚心归向他和把整个灵魂当献祭献给他，比单单知道更需要投入。因为归信需要我们尽心尽能尽意尽力。便雅悯王的人民对他的教导回应道，是的，你对我们讲的话我们全都相信，因为全能之主的灵，我们也知道你的话是确实和真实的。那灵使我们或我们的心起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再想作恶，只想不断行善。接受便雅悯王所讲的话，获得对这些话的见证，并运用对基督的信心，于是产生了新的巨大变化，决心要做得更好，成为更好的人。希拉曼书中形容归信的拉曼人尽忠职守，小心翼翼地在神前行走，谨守神的诫命、规章和法典。他们大多数都这么做，为了使他们其余的弟兄认识真理，他们努力不懈。就像这些例子所指明的，归信的主要特征是经历新的巨大变化，想要不断行善，尽忠职守，小心翼翼地在神前行走，遵守诫命，以及努力不懈地服务。显然，这些忠心的灵魂都忠于主和他的教导。归信往往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某个强烈戏剧化的经验所产生的单一事件。命上加命，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几乎无法察觉。然而，我们的动机、想法、言语和行为会和神的旨意变得一致。归信主需要恒心和毅力。拉曼人萨姆尔指出归信主的五个基本要素：一、相信记载在经文中各圣先知的教导和预言；二、运用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三、悔改；四、经历新的巨大改变；五、在信心上坚定稳固。这就是引领人归信的模式。见证是持续归信的开始，也是先决条件。见证是起点，不是终点。稳固的见证是建立归信的基础。光是有见证，不论是现在或是未来，都不足以保护我们在后期时代的生活不受黑暗风暴和邪恶的侵袭。见证很重要而且必要，但仍不足以提供我们所需的灵性力量和保护。教会成员有一些人虽然有见证， 但还是动摇，离开了教会。他们在灵性上的知识和承诺不足以应付眼前的挑战。有关见证和归信的关联，我们可以从摩赛亚儿子的传道工作中学到重要的一课。凡因艾蒙和他的弟兄凭着启示和预言之灵，以及神在他们身上行奇迹的大能宣讲而认识真理的人，是的，像主活着一样，每一个相信他们的传道而归信主的拉曼人从此没有叛离过。他们成了一个正义的民族，他们放下作乱的武器，不再与神为敌。以下就是当时归信主的人。这几节经文叙述了两项要素：一、认识真理或可理解为见证；以及二、归信主。我把这点理解为归信救主和他的福音。因此，见证和归信主两者有力地结合在一起，使他们坚定稳固，同时提供了灵性的保护。他们从此没有叛离过，并交出作乱的武器，不再与神为敌，放下所拥有的作乱武器，例如自私、骄傲和不服从。需要的不只是相信和知道，在放下作乱的武器之前，还要有坚定的信念、谦卑、悔改，还有顺从。你我手上还持有一些阻止我们归信主的作乱武器吗？如果有，我们现在就需要悔改。注意，拉曼人所归信的不是教导他们的传教士，不是教会各样完善的计划，不是领袖的人格特质，也不是某个文化或祖先的传统。他们所归信的是主，他们归信救主，归信他的神性和教义，从此没有叛离过。见证是借由圣灵的力量在灵性上认识真理，持续的归信则是一直忠于所接受的启示真理，带着甘愿的心和正当的理由，知道福音是真实的，是见证的要素，持续地忠于福音则是归信的要素。我们应该要知道福音是真实的，而且要忠于福音。十个童女的比喻有很多可能的解读方式，我现在要用其中一种来说明见证和归信之间的关系。十个童女当中有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他们提着灯去迎接新郎。请把童女使用的灯想象成见证之灯。愚拙的童女提着见证之灯，却没有带油。我们可以将这个油视为是归信之油。聪明的拿着见证之灯，又预备归信的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见证之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也就是归信的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微弱见证之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那五个聪明的童女是太自私而不愿分享吗？或是他们正确地指出贵姓的油无法借给人用，不断遵守诫命而得到的灵性力量可以送给别人吗？努力研读和沉思经文而得到的知识可以传给需要的人吗？福音带给忠信后期圣徒的平安，可以转给经历逆境或重大的挑战的人吗？每个问题都有一个清楚的答案， 那就是不行。聪明的童女强调得很正确，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去买。这些有灵感的妇女并不是在谈做买卖，而是在强调我们个人有责任让见证之灯不断燃烧，不断补充归信的油。这种宝贵的油一次只能取得一滴，绿上加绿，令上加令，而且需要有毅力和恒心，这是没有捷径，临阵磨枪是行不通的。因此要忠信，一直祈祷，把你们的灯整理好点起来，带着油，这样新郎来的时候你们就准备好了。我应许，只要我们认识真理，归信主，就能坚定稳固，永不叛离。我们会渴望放下作乱的武器，见证之灯和不断补充归信的油，会祝福我们拥有发光发亮的灵性力量。而当我们每个人都更加归信的时候，就能巩固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我为这些真理做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ference,
在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向所有辛勤工作来准备本次大会的成员们表达由衷的感谢。我们要感谢所有的演讲者以及为我们带来振奋人心音乐的人。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来结束本场大会。接着将由昨天刚从70元卸任的赖瑞吉彭长老为我们做闭会祈祷，然后本次大会将随即休会。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启发人心的总会大会又到了尾声。我个人在灵性上得到饱足和提升，我知道各位也都感受到此次总会大会特别的灵性。我们要对参与此次大会的人献上由衷的感谢。福音真理被优雅的教导，并再次被强调，我们若把过去两天教导的信息牢记在心，并运用在生活中，我们必会蒙受祝福。一如以往，本次大会的内容将刊登在近期的《惊奇》和《利拉赫拿》杂志。我鼓励各位再次阅读这些演讲，并沉思其中的信息。我从自己的生活中发现到，当我深入研读这些受灵启发的讲道时，收获会更多。此次大会前所未有的涵盖了更多地方，遍及各大洲、各大洋的人们。虽然我们与你们许多人相距遥远，但是我们感受到各位的灵性，并向你们传达我们的爱与感激。请容我代表大家向在这次大会卸任的总会弟兄献上衷心的感谢，感谢各位多年来的献身服务，无数人因你们对主的事工的贡献而蒙福。弟兄姐妹们，最近我刚庆祝85岁生日，我很感谢主赐予我每一年的时光。当我回想自己一生的经历，我很感激他赐予我许多祝福。如同我在今天早上的信息里所提到的，当我诚挚的努力为他和为你们服务时，我都感受到我的努力蒙受到他的指引。总会会长的职位是一项艰巨的责任，我很感谢我两位忠心的资历，他们与我并肩服务，总是 甘心乐意且很有能力的相助总会会长团的事工。我也要感谢十二使徒钉额组的成员，这些品格高尚的弟兄，他们在70元钉额组成员受灵启发的协助下，孜孜不倦地从事夫子的伟业。弟兄姐妹们，无论你们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我要赞扬各位在你们自己的支分会、支联会和区会里所付出的一切。你们甘心乐意的履行召唤时，就是在协助建立神在世上的国度。愿我们永远互相看顾，并在有需要时彼此协助。让我们不要互相批评、互相论断，却要彼此包容，效法救主爱心仁慈的榜样。愿我们怀着这种精神，甘心乐意的彼此服务。愿我们会祈求能获得灵感，知道周遭人们的需要，然后前去协助。让我们开心的过日子，虽然我们所处的日子越来越险恶，但是主爱我们，而且关心我们。只要我们一意而行，主会永远支持我们，他会在我们有需要时帮助我们。我们的生活难免会遇到困难，我们会遇到料想不到、宁可不要遇到的难题，任何人都无法豁免。今生的目的就是要来学习和成长，变得更像天父一样。而我们往往是在逆境时学得更多，尽管那些教训可能令我们感到痛苦。我们若遵循耶稣基督福音的教导，我们的生活也可以充满喜乐。主告诫我们，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样的认知能带给我们莫大的幸福。他为我们而活，也为我们而死，并为我们的罪偿付了代价。愿我们会效法他的榜样，愿我们会接受他的牺牲，并过配称的生活，使我们有一天能回到他身边，与他同住，来表达我们的莫大感激。如同我在以往大会中所提到的，我感谢各位为我祈祷，我需要你们的祈祷，而且也感受到那些祈祷。我们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也记得你们每一位，并祈求天父赐给你们上好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将休会六个月，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之时。奉我们的救主即救赎主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父，我们深深感激能有这次美好的总会大会，我们接受到这些真理的教导，感谢美好的优美的音乐，还有我们所感受到的喜乐。我们感谢福音还有教会的复兴，我们感谢有多玛孟孙会长带领我们，我们也祈求您能够祝福跟强化他还有他的资历，以及与他们一同服务的人。我们非常感谢能够知道您是我们的父，并且会回答我们的祈祷。我们感谢您的爱子耶稣基督，感谢他的爱和为我们的所做的赎罪。愿我们会记得还有跟从他，遵守他的诫命。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00.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品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